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解决争执的这个基本方法，让我们自己可以遇见问题和矛盾的时候呢，不要这么轻易的使用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陷在自己的视角里、情绪里，很难从错综复杂的这些争执啊、矛盾中出来。
从我自己的视角上来讲，我要很放心，相信我的余生这个男人会一直对我忠诚，我才能放下我自己的很多愿望去配合他呀。
为了能够和对方更好的来解决分歧和冲突，我们就不要敌对，我们就是要相互的配合。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孟媛。
我们在上一集啊，跟大家分享了如何用不争执的方式来处理分歧的第一部分，跟大家聊到了随着我们两个人关系的加深，以及在婚姻中两个人之间呢，一定会产生一些分歧或矛盾，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嫁错了人，我们就娶错了人。这是因为啊，我们两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个体，我们需要也不同，爱好也不同，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分歧和矛盾。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两个人之间产生的分歧和差异，是我们两个人成长过程中很大的一个进步。
大家能够在一起其实真的好不容易啊。我昨天晚上还跟四个年轻人在聊天，然后他们目前都是单身，那有一个正在恋爱，那另外三个真是绝对的单身，就连那个恋爱对象都还没有呢。他们都是90后了已经。然后我就问及这个问题啊，哇，他们真的是一片忧愁，就觉得相处太难。他们也很承认，其中一个女孩就特别诚实的跟我讲，她说孟媛姐，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现在恋爱这么难，因为我们都不太愿意妥协为对方付出，总是期待对方先付出点什么，改变点什么，不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吃亏的呀。然后我听着也觉得是，可能真的对好多现代当代的年轻人来讲，可能连亲密关系的维持都不太容易呢。
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但凡我们能够进入一段亲密关系里，不管是恋爱也好，还是已经进入了婚姻，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相守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之间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不是我们娶错了人嫁错了人，而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好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分歧冲突，用一个恰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分歧和冲突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接着上一期的话题，继续跟大家分享解决冲突、解决争执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其实解决争执有挺多我们自创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啊。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解决争执的这个基本方法，我觉得是共通性很好的，而且是让我们自己可以遇见问题和矛盾的时候呢，不要这么轻易的使用自己的方法啊，多听一听专家给的这个基本方法，我觉得是能够很好的把两个人的矛盾引向一个能够良好的沟通的一个视角。
对，因为有的时候两个人发生分歧、发生矛盾的时候，它就如一团乱麻，如果你陷在自己的视角里、情绪里，很难从错综复杂的这些争执啊、矛盾中出来。如果我们稍微能够理智一点，听听专家的意见，他给了我们一个思路，这样我们就能够按照这个思路，按照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解决分歧的时候呢，很可能我们的冲突和分歧很快就迎刃而解了啊。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呢，盖瑞·查普曼博士给了我们解决分歧的一个三个基本的方式。第一个方式呢，他说叫做达成中间共识，也就是说在面对分歧冲突的时候呢，双方都同意为对方的愿望想法做出一些让步，从而让两个人的愿望都能够部分的实现，你退一步我退一步，然后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双方都退一步，
两个海阔天空。
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期安好跟大家分享春节回家过年的这件事情上，我跟太太之间就有了分歧，有了矛盾。 那最后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人最终就达成了一个中间的共识，我们两个人在我家待三天，然后在我爱人的父母家也待三天。那这样呢，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然后我们呢都各自陪伴了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这个中间共识就使得我们很好的解决我们中间的一个分歧。
是能够两个人都各让一步啊，走到中间点。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平常啊就要在最细微的矛盾点上去练习。就是可能是要从吃不吃早餐，什么时间吃，就是那种特别细微矛盾不是非常大不是那么火爆的矛盾开始呢，就训练这种方式。而且达成中间共识，如果能常常使用这第一个方案的话啊，我觉得两个人会不约而同的自然而然的会达到某种中间共识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是特别良好的一种解决矛盾的方式。
是如果都愿意为对方付出一些的时候，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和冲突呢，就能够让两个人之间彼此相爱的这种感情啊是越来越深的。
对，在各自最初愿望的中间点上找到共识，而且这个可能要基于两个人都对对方的最初的愿望，就最想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啊和认同。
对，那盖瑞·查普曼博士呢接下来又给了我们第二个解决分歧的方式，就是满足对方的意愿。
嗯，
这就意味着双方都坦诚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之后，当中的一方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就是满足另一方的意愿，这里就有一方主动的做出了让步，做出了牺牲，选择去实现对方的愿望，为了对方的想法去付出。
对，在这里呢，这个作者啊举了一个挺实际的例子啊，他说啊，曾经有一位丈夫跟他讲过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当时是商量着不要孩子，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年岁越来越大了，就是很快不是最好的生育的年龄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计划改变改变，我们现在就决定生一个孩子。当时这个丈夫就说呢，他是看到妻子心中那么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他觉得不能让妻子失望。虽然以前他们的计划是在未来才要孩子，想等到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再说，但是他那天看到妻子跟他说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妻子这么想早一点有孩子，他就决定牺牲一下他以前的计划，尊重妻子的要求，就答应了他。他可能也要说服自己心里头可能要放下这个关于财务的这个顾虑啊。
嗯，
我觉得做丈夫的有这些财务的顾虑其实也是好的，他也是说一个自私的想法，总觉得想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再要孩子嘛。
对，
但是当妻子跟他说的时候呢，他还是能够静下心来去了解和体谅妻子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和原因，然后他能同意，就完全的放下了自己的这些顾念和顾虑，满足了妻子的愿望。他们多么开心可以一起迎接他们的小孩子啊。
最后丈夫发自内心说了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哇，多好啊，真的。有的时候当然生不生小孩什么时候生，这是一个家庭计划中最大的事情了啊。也有一些事情是可能相对小一点的，比如说有一个人想去念书，那停下工作去念几年书，完成他那个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哈。现在妻子想去念个书，那丈夫是否同意呢？又或者说可能丈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想换一个，结果换的这个工作环境呢比较远，可能全家要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这些都属于比较大的事情啊。那可能真的都是需要一方放弃自己最初的想法，选择去实现对方的愿望，因为有一些想法它没办法有中间点，一定是一方要配合另外一方的。那这种时候通常我觉得都是家庭里比较大的事情。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满足对方意愿解决分歧的一种方式，真的是两个人在感情上在爱情上的一种升华，能够让两个人更加的去珍惜彼此， 更好的来面对生活中即将要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也好，困境也好。
嗯，这个我一定要感谢我的神。
嗯，
你知道吗？如果是靠着我自己啊，我其实很难完全放弃自己的心愿的。因为有时候意味着牺牲掉我自己原本合理的一些想法、一些要求和一些计划，并且呢，我觉得像刚才举的例子，那个丈夫他要跨越的是他的关于财务的顾虑啊。那其实有时候做妻子，如果你要配合丈夫的话，你可能也要百分百信任他，信任这份爱情。就有时候我们对爱情没有这么大的把握的，觉得我要把我的情感完全，我的安全感，我的情感，我的将来全放在这一个男人的决定上，我没办法百分百相信他的决定，我非得自己做点什么，或者我自己抓住点什么才行啊。那这种情况下，就比如说如果丈夫想搬到另外一个城市，他的工作好了，我的工作就不稳定了，不会抛弃我吗？
嗯，
所以你可能做妻子，当然丈夫也有，但我觉得大多数妻子对于情感的这个依赖性可能更强一点，大家都彼此依赖了。但是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视角上来讲，我要很放心相信我的余生这个男人会一直对我忠诚，我才能放下我自己的很多愿望去配合他呀。爱是凡事相信啊，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定义。可是呢，话好说，事儿难决定啊。每一次决定是否要信任他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都需要去祷告。有时候真的不能靠自己，就是我也知道我们感情基础挺好，但是对于未来是有很多的怀疑，可以吗？行吗？万一呢？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我就做全职妈妈那几年没有收入嘛，我最好的闺蜜也问我，万一呢？你的婚姻出问题，你一点收入都没有，你怎么办呢？其实那个时候是需要一点信靠神的供应的，相信神爱我们，而且彼此相爱也是神他喜悦的事情。
对，
那维系婚姻也是神看为美好的事情。我那时候要跨越就是我要相信我的丈夫会一直爱我，然后也要相信即便出现有些各种样的意外，或者是只是工作失业，我们家庭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我要相信爱我们的神也会保守我们的家庭能渡过难关。其实我们的信靠不能完全在某一个人身上，直白一点就是真的人有时候不是那么可靠的。
是这样，就是我们信不信靠神对我们的供应，我们信不信靠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身边的这另一半。如果选择了爱，我们就要选择相信，相信的背后我们实质上相信的就是我们的神。
嗯，
神一定会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缺乏做预备的。
嗯，
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深成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第三个解决分歧的方式呢，我们的盖瑞·查普曼博士说叫做将来达成共识。就是说目前我真的无法发自内心的同意对方的看法，而且我现在也看不到彼此有让步达成共识的可能，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暂时保留各自的意见，一周或者一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我们再来讨论，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其实这是我们家最常用的方案。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专家来把这种处理分歧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基本方式。那我在没有学习这些专家给的意见之前呢，就是靠着自己认为的一些好的方式沟通的时候，这点就是我经常用的。这第三点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想法不一样，通常都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啊，因为有些很大的事情不能等，然后这些事情又包括零用钱怎么花呀，或者是你置办一个新的电器应该买哪个牌子啊，然后有时候我们一些小的家庭计划的时候呢，起初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决定也不一样，那我们真的要放一放。
对，
然后过了几天再次商量，那大家都冷静一下各自重新琢磨一下。这是我常用的一个方法。
对，就是当我们之间找不到很好的方式来解决分歧的时候呢，其实这种方式确实是当前最合适的。那将来呢，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不需要我们做什么，这个分歧和矛盾就已经解决了。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轮谈判发现分歧了，然后可能要问问对方你为什么这么想，那我为什么这么想，申述理由，结果这个理由谁也不能说服谁，那就等一等嘛，等一等，然后再看看过段时间各自去重新搜索一下，了解一下各自的意见是不是最好的方案，下次也说不定两个人就已经能达到某种中间点的共识了。这个我觉得是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共同的方案的时候呢，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稍微等一等，
对，
哪怕隔天都是好的。
是，其实就是与分歧与矛盾共生共存， 让这些分歧矛盾在外面飘一会儿飞一会儿，可能隔天回来真的就解决了。
嗯，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它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要等。我跟我先生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特别讨论过什么时候要小孩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进入婚姻，在初婚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一个急脾气，我就很想趁着我年轻赶紧要一个小孩，多好玩啊。那我先生就跟我没有办法在这点上达成共识，当时我们就决定等一等啊，是因为两个人嘛。那我也同意他的说法，是我们先享受两个人的世界一段日子，这一段日子一过就是过了整整七年。
嗯，
那我也现在想来呢也好的，因为我觉得等到两个人都能够真的一起来面对的时候，双方都不会有一种压迫感。
是，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啊，盖瑞·查普曼博士呢提供给我们三种方式解决冲突和分歧，就是达成中间共识，满足对方意愿，将来达成共识。我觉得按照专家给我们梳理的这些方式呢，我突然就多了很多的想法出来，就能够让我在这一团乱麻的中间，我能够找到一个方式来积极的面对我们之间产生的分歧和冲突了。
对，
当然呢，这三种方式中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选择一种方式或者是几种方式结合来解决分歧，但关键的就在于我们要认真聆听我们对方的看法，积极的看待他所持有的立场。当我们不是互相的指责对方不可理喻的时候，能够接纳对方的想法，愿意跟对方坐下来聊一聊的时候，我们已经具备了面对婚姻分歧的这种能力。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情绪上来了，发现你怎么总是跟我看的不一样呢，情绪起来的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然后也不太会认真的去思考他为什么那么想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启动我们的理性，我们知道我们要用三种方法，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性一旦启动，我们的情绪就不会那么火爆，能够比较安静的去听，也能够用心的去听啊，就积极的去找到合适的方法面对这个矛盾。
对，解决分歧解决矛盾需要我们夫妻相互配合一起来共同解决的。为了能够和对方更好的来解决分歧和冲突，我们就不要敌对，我们就是要相互的配合。
嗯，是，这三个基本方法听着好像挺简单，都觉得自己知道，但实际上呢，在操练的时候啊，如果你不在脑海中刻印很深这三个方式的话，很容易就忘的，一争吵就把这些基本方式丢到脑后了。连作者他都说啊，他好希望在结婚之初就能够有人把这些观点反复告诉他，这样他就不会把大好的时间都浪费在跟妻子毫无意义的争吵里面了。
对，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继续跟大家来聊我们的话题，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相遇，
瞬间，
这是。 变得好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